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他是个异类，自幼不受约束，不喜欢儒家的四平八稳，而是热衷于兵法韬略，怀有经略四方之志，并对道教、佛教产生浓厚兴趣。然而，当他真正开始学习正统儒家学问时，他遭遇了无数的冲突、波折、困顿和挫折。他的好奇心和怀疑精神促使他不断思考，最终形成了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阳明学。那么他是谁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万花读书会。阳明学十讲是著名学者周志文先生基于讲稿整理而成的新作，作者秉持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的态度，通过对阳明学之前儒学历史的溯源、阳明学出现的背景分析、阳明人生与学术的精到论述、王门后学的发展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使读者能够在平易而有力的话语中深切感受到王阳明不世出之天资、冠绝当代、卓立千古的道德、功业与文章。阳明学其实很简单，他所强调的良知一词源自于孟子。孟子将良知与良能相提并论，比喻了人类的自觉和本能，而阳明则将良知与孟子所说的四端结合起来，认为人的良知就像每个人都具备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而这些心理特征又是人类道德的源泉，包括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孟子认为啊，这些四端是每个人天生就具备的，无需向外寻求，只需向内心探索即可。阳明延续了这种向内心追求的思想，因此被称为心学。心学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在集体意识强烈的时代或地区，这种主张往往具有革命性的作用。此外啊，阳明还主张知行合一，这也是道德哲学的范畴。他认为道德知识和行为应该相互结合，不可分割。他说，我今天要说的是知行合一，就是要让人们明白，一念发动就是行动，如果有不善的念头，就要克服它，彻底消除，不让它潜伏在心中。他的这些关键性言论都表达得非常清晰明了，也非常准确。在这个世界上，善恶之分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即使是恶人也曾经有过良知，只是随后失去了。因此阳明晚年提出了致良知的理念，希望人们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良知。找回良知有很多方法，牵涉的问题也不少，但这个思想告诉我们要关注自己的内心，不要在外在事物上浪费精力，也不要让自己感到困惑。总的来说，阳明学说就是一种简单的做人哲学，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天性，只要找到并发挥它，就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正如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阳明最触动人心的话是，知识是心灵的本质，心灵自然会有知识。当我们见到父母时，自然会懂得孝道，见到兄弟时，自然会懂得地道，见到孩子掉进井里时，自然会懂得怜悯之心。这就是良知，不需要从外部寻求。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强调良知是每个人内在所具备的，无需外求。阳明与传统的士不同，他不仅在知识领域有所建树，还为国家平定了几个严重的乱世，建立了不少军功，这得益于他既有才能又有机遇。他的军功也与别人不同，每次平定乱世后，他除了在当地重建或新设书院以培养人才， 还广设乡约、社学，以推广平民教育。他曾说，人们的天赋不同，教导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那些不及格的人，即使向他们讲授性命之道，他们也不会理解，必须耐心地引导他们。在传习录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弟子与阳明就学理进行的争辩，有时候啊，甚至还出现了斗气的场面。这种情形在《论语》和《孟子》等书中也有所体现，这表明平等观念一直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就受到了中国平等观念的影响，阶级意识逐渐消失，转而变成了强调万物皆有佛性、众生平等的观念。因此，既然我拥有佛性，成佛的手段就掌握在我自己手上，就无需向他人求助。这与阳明一派所提倡的现成良知是一致的，也就是主张完成自我便可成为圣贤。在禅宗中，这一理念则被表述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禅宗所探讨的是佛教的道理，但这种说法实际上并非来自印度，更准确地说，它并非来自印度的佛教，而是纯粹源于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当然了，中国也有高层低层社会之分，阳明思想在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革命性的作用，巩固了既有的平等思潮。这跟同时期欧洲所进行的宗教改革是完全不同的。就算是革命，阳明思想在中国产生的也是启迪式的革命，而不是血淋淋式的革命。当时啊，反对阳明思想的人也很多，但双方都很克制，也讲礼貌。在中国，没有因主张不同而人头落地的现象，究其原因，是中国社会比同时期欧洲要更文明的缘故。假如把这种待人的方式视为维护人权，那么中国在阳明的时代要比同时期的西方维护人权的程度不知要高多少倍。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